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达尔文当年的问题，在帽天山可能找到了答案。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在自己的著名的《物种起源》这本书里啊，曾经预言道，今后啊，如果有人对我的理论提出挑战，那很可能来自对寒武纪动物突然大量出现的解释。因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自达尔文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还有学术界，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一大悬案。而在中国云南澄江的帽天山啊，这个悬案似乎有了答案。198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谦光在澄江的帽天山地区呢，发现了纳罗虫化石。这个啊，就像人类揭示了一个沉睡了大概 5.3 亿年的寒武纪早期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啊，帽天山因此闻名天下。自从1984年以后的十多年里边啊，来自十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大概5万多块化石，在澄江化石中发现了40多个门类的80多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还发现了很多过去曾经大量存在的但是早已经灭绝的新物种。由于当时发现啊，这些动物啊超出了已经有的动物分类的体系，所以啊只能根据他们发掘的地名啊来命名，像抚仙湖虫啊、帽天山虫、云南虫等等。1991年4月，纽约时报呢以头版头条并附上精美的图片，介绍了中国帽天山动物群的发现这么一个奇迹，指出啊，中国帽天山动物群的发现可能是本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1996年8月2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让每个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消息。云南澄江发现的动物化石群是人类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接着呢，焦点访谈对澄江帽天山以及化石的产地做了全景式多层面的深入报道。那么2001年1月出版的美国权威学术杂志《科学》啊，全面介绍了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现状，认为啊，云南澄江的这个化石使脊椎动物的出现提前了至少6000万年。这些化石对于帮助古生物学者证实大约 5.3 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证。两个月后呢，这里就建成了帽天山国家地质公园。我们根据古生物专家的描述啊，了解到在这个寒武纪之前，地球其实已经形成了，只是在几十亿年的漫长过程中是一片死寂。那个时候啊，地球上还没有出现门类众多的古生物。科学家把寒武纪之前这一段漫长而缺少生命的时间称作前寒武纪。那么前寒武纪呢，约占全部地球历史时间的大概1/6。当然由于没有足够的生物的依据啊，那么我们对地球的这段历史啊是知之甚少。这个时候啊，澄江生物群的这个发现就有力的说明了生物的进化并非总是循序渐进的，而是渐进与跃进并存的这么一个过程。澄江生物群啊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古老而且保存是最完整啊带壳后生的这个动物种群。这个是一个内容当然相当十分丰富，保存是非常完美。距今大概是 5.1 亿年的化石群。其中啊这个化石群里边啊包括很多新的这个种群，还有这个水母状的生物，还有什么三叶虫，巨腹肢的非三叶的肢节动物，还有金臂虫、蠕形动物、海绵动物、内纲动物、环节动物、五角纲腕足动物、软舌螺类、开腔骨类以及藻类等等。甚至还有属于低等的脊索动物或半索动物。这个啊，最著名的大家可能在照片上都见过，就是著名的云南虫。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形象啊，除了凝固在古老的岩层中的这些化石啊，更多的当然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绘制的影像资料。植物呢，当然就以这些海藻啊为主。动物呢，就以虫鱼为主。它们的模样和今天的虫和鱼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体型呢，也是千奇百怪，色彩极为丰富啊，绚丽怒放，像绝世的花朵。令人感动的是啊，他们曾以生命的个体的这个形态真实的认真的活着。这个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啊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这个是我国目前为止啊 ,14 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真的我们觉得啊，拥有这样的资源，我们真的从内心应该觉得自豪，应该觉得骄傲。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啊去这个云南抚仙湖旅游啊，可以抽点时间真的要去这个古生物化石遗址一定去看一看。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